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再跟你们见面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谢谢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让我们愿意不断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同得造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信主，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起点和不同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我过去在马来西亚就是还没有听过福音哈。我在马来西亚20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一直到我21岁的时候，我到台湾去读大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同学邀请在校园里面参加校园团契主办的温玫瑰福音布道会。我们大家有人听过温玫瑰牧师哈，他是台湾的一个就是三地歌后哈。我参加他的那个福音布道会的时候，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主了。那后来若干年后呢，神就呼召我放下工作，要全时间来侍奉他。我就从信主的那一刻，从呼召跟随主信主，初步的跟随，一直到生命完全的跟随。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是呢却经历神很多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一起来看的这一段经文，也是说到主对门徒的呼召和跟随啊，呼召和跟随。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章36到42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我请这个 Bestie 来帮我把这个经文读出来。1章36到42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好，谢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36节那里，说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啊！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当施洗约翰再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再一次强调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上一个星期天，我们说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使命，就是把人引向耶稣。把人指向耶稣，把人介绍给耶稣。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不要只有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我们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可能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陪他一段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关心他，爱他，帮助他，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带领的朋友会很尊重我们，很爱我们，很依赖我们，会不知不觉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要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因此呢，当施洗约翰一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位门徒跟在约翰身边的听见约翰施洗约翰的话，他们就去跟随了耶稣啊。我称这一个呼召啊为听见而跟随的一个呼召，听见而跟随的一个呼召。一个人信主，他一定要先 听见，一定要有人和他来分享这个福音，要有人和他来分享，他才能够来跟随，他才能够来跟随。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一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听见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在他里面产生了，所以呢他们两位就毫不犹豫的立刻的就跟随了主耶稣，立刻就跟随了主耶稣。我记得在很多年前，那时候有一次我回马来西亚，过年哈，回去探亲，然后呢我就跟过去我在马来西亚牧养的教会的一个姐妹，就是跟她见面。那后来这个姐妹她要去找她的妹妹，大概离开我们那个城市大概开车要一个多小时吧，要一个多小时。后来呢我们去到她这个妹妹的家，然后呢她的妹妹就是她妹妹就跟这个妹夫哈，她妹妹是从小去过教会的啊，后来呢就离开主了，然后就跟一个没有信主的结婚哈。然后那一天我忘记了是什么事情，我们就从我朋友的车子就移到他妹妹的车子，那他就告诉我说我妹夫没有信主，我说 OK。 然后呢他的这个妹夫就开车，我跟他的妹妹还有我的朋友，我们就坐在车子的后座。后来我不晓得我们谈什么事情，结果呢就谈到我就告诉他们我的孩子在我怀孕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肾有问题啊，后来怎么样借着祷告神医治了他啊，等等等等，我就在讲这个见证哈。后来你知道我其实只是没有刻意的要跟他传福音，我只是想到说跟他分享我所经历的主耶稣在我的孩子身上的这个作为啊，分享这个见证。然后呢后来我就回来了美国，结果这个我的这个姐妹是以前我的同工，她就短信给我，她说莉莲你知道吗，那一天你在车上跟我妹妹分享见证的时候，我的妹夫全部都听进去了。结果呢他们回到家之后，反而是他的妹夫要求他的妹妹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一个教会来聚会，就他们两个就到附近找了一个教会去聚会，然后呢就开始很固定的聚会，而且他的妹夫就是非常的渴慕，后来信了主，然后呢也带了两个孩子全家受洗啊，然后这个姐妹就再次回到神的身边，然后后来全家，现在我听我的朋友说他们全家都在教会，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同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听见很重要，我并没有说很刻意，因为在车上就说有时候不要太过强烈让人家觉得有压迫感了，我只是分享福音啊，我只是分享说主的作为。所以当别人听见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开始有信心，就开始渴慕就渴望要来认识这一位奇妙的神。所以门徒他们这两位门徒听见了之后，他们就跟随耶稣。这两位门徒的这种跟随促使他们愿意更多的去了解去认识这一位神的羔羊。所以当他们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其实主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寻找什么，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你要什么，其实是你在寻找什么。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两个门徒说拉比在哪里住，在哪里住。这两位门徒对主这位神的羔羊非常的有兴趣，希望更多的能够明白来认识他。然后就在那样子的，我们看见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在那样短短的相处里面，门徒从听见到跟随，从了解到越来越确信，从起初施洗约翰的介绍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到从这种客观的认识到他们跟主同住，哇，真发现这位神真是神的羔羊。从客观的认识到主观个别的认识主自己，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很重要的经历啊！很多时候我们听别人讲哇，主是怎么样的奇妙，主是怎么样的作为，有多少的恩典，我们要从这些客观的认识，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跟主之间 first hand， 我们要真实的经历主的本身啊，那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当你真实的经历主之后，你里面对主的那个信心就更加的确定， 你就更知道说这位神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也是这样，他们现在从客观的认识到主观的认识主自己，这种寻求主的这种态度使他们更坚定的认识主，以至于呢，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好消息要来告诉他们的家人，要来告诉他们的家人。一章的四十节，我们看到这里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 Andrew， 另外一个人呢，这个安德烈他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另外一个人，这里门徒有两个嘛，另一个没有说是谁，其实另外一个门徒就是写这卷书的作者约翰，写这卷书的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因为在第三十九节那里说到，那一天主耶稣与他们同住，他们与主耶稣同住，那时夜有深阵了，那时夜有深阵了。深阵呢，在当时就大概是下午四点钟，对约翰来说，遇见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这位基督，是他整个人生的 turning point， 是他的整个转捩点，所以他把时间记得很清楚。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像我也记得我是在台湾信主的时候，我是12月16号，而且是在圣诞节，就是你会把时间，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个日子很特别，对吧？有时候你领受方言的那一天，你没有领受方言，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那一刻，你会记得是哪一天啊？那个日子是非常的特别，所以对这个约翰来说，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他整个生命的转捩点。然后我们看见说安德烈这个门徒，他就迫不及待的要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他去告诉他的哥哥彼得说，四十一节那里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在英文里面讲的更好，他说 We have found， 我们已经找到了。为什么他会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一般就说你不见了东西，你找到了才叫找到，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不见，不叫找到。所以可见他们一直在寻找谁是弥赛亚，他们一直在寻找这位真神。所以当这个安德烈寻找到了，他非常的喜乐，要来告诉的他的哥哥彼得，他说我们遇见，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的过程需要有好的兄弟有好的兄弟在第一时间里面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也把主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是我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我是我家中第一个信主的。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台湾信主之后回马来西亚，因为我父亲以前是在庙堂里面管理庙堂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庙堂里面长大。那后来我父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所以呢，我在台湾信了主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就受到家里的逼迫因为我们家从小就大家都是就是拜偶像的没有不知道说谁是真神。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有三个弟弟，然后呢我上面那个弟弟就小我一岁，我在吃饭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完我的饭碗就不见了，他就把我整个饭上面的鸡腿整个碟子拿开，他还说如果没有我们煮给你吃，你有得吃吗你看他才跟我差一岁，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整个家人都没有信主那一种。虽然他不敢逼迫我，但是他就用这种嘲笑的方式，然后我的母亲就逼迫我非常的厉害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三个弟弟里面，我第一个带信主的就是我的最小的弟弟那个小弟，他小我六岁他现在在香港也是做传道人也在牧会所以呢，我就看到就说我们是第一个信主的，在家里面总是会遇到一些的逼迫，会遇到一些的困难那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就是非常的生气，因为她有那种祭祖的观念，她心里想她最疼的就是我那个最小的弟弟，她心里想说我把他带了信主了，以后他去世了谁拜他她就非常的生气结果我就跟我弟弟，我们两个信主，我们每一天在家里面就是为他来祷告 不断地为他祷告，感谢主。我为我母亲，我们为我母亲祷告了八年，我的母亲信了耶稣，呀，我的母亲信了耶稣，因为有一次，他的脚疼痛，就是他有那个风湿痛，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常常可以走到附近的菜市场去买菜的，然后呢，他那天很痛，连走路都不能，后来他就跟我说，他刚刚看了中医，吃了中药，然后呢，他就说吃了中药。我说那为什么还会痛呢？他说热天就不痛，下雨天就痛啊。那后来有人就介绍他说中药没有效，要去看西医，他就去看西医，去打针啊，吃西药。然后呢，也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就没有痛啊，就很好。然后结果有时候下雨天就非常的疼痛。换句话说，中西药都不 work 啊，都没有效。结果那一刻神就感动我，就感动我说要为他祷告。后来呢，我就跟我母亲说，我说你看，你看的中西医都没有效啊，你要不要我为你来祷告？我说主耶稣可以医治啊我们身体的疾病啊。他就说好啊好啊这样。后来呢，我就要为他祷告的时候，那我就灵里面有个感动，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来信耶稣啊？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哈、啊，然后你祷告的时候。啊，神的那个工作更快，在你的生命里面，神可以做更深的医治工作。他说他愿意。那一天，我就带了他做了节制的祷告。后来每一天，我就为他的脚祷告，大概祷告了一个多月。后来有一天，因为那阵子都是热天嘛，后来就在下雨天的时候看他的脚会不会痛。后来他就忽然间惊叫说：“哎，今天下雨天，我的脚竟然不痛了，我的风湿竟然不痛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的母亲就后来就一直到我后来自己开拓教会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全家一起到教会去聚会啊，而且非常的忠心啊。有时候有讲员来住到我们家，她就负责煮饭时接待讲员哈。所以我们看见，就说神要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主观的经历了这位耶稣，我们要把这个信仰，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要带给我们家人，把他们带进神的里面，也把神带进他们的生命里面。这里我们看到安德烈，他不但告诉自己的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还带领彼得他的哥哥去见耶稣。西门彼得非常的单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说，41节他说他遇见他的哥哥，然后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就看着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啊，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啊，就是彼得。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门彼得非常的单纯，一点疑惑也没有，就这样信了耶稣。而且呢，我们看到彼得后来还被主大大的使用。主在这里啊，主在这里呢，甚至宣告啊，甚至告诉彼得有关于他的未来啊，甚至告诉他，就说你的名是要称为基法啊，基法的意思就是磐石。其实彼得是非常冲动的，可是主看到他的那一刻，他已经看见这个人的未来，看到这个人的命定啊，所以主就宣告，就说你叫基法，你将来啊，你会成为像磐石一样的坚固。我们知道彼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就成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带人信主，你不晓得神要怎么样来使用那个人，神要怎么样得着那个人，神要怎么样借着那个人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都知道跟那个刚去世的这个 Billy Graham 科培里牧师你知道他是一个 farm boy 嘛，就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农村长大。他就是怎么样信主呢，就是有一个牧师，有一个宣教士到他们那里去带儿童主日学，在那里传福音啊，他就这样听了，然后单纯的心就相信了。没有人会想到说，一个农村的一个男孩，后来会成为整个世界这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带领了多少千千万万的人来信耶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整个的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去传扬福音。 福音的传承就是这样，我们信主，从别人听见主，然后到我们自己认识主，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也有责任要去和其他人分享，让其他人也能够听见，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主。然后我再请 Paddy 再帮我继续读那个43节到51节。嗯，好，谢谢。接下来的这段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主耶稣他遇见了腓力啊，遇见了腓力就呼召他来跟从，然后腓力就这样跟从了。腓力的信主和跟随非常的简单，主一邀请一呼召他就跟随啊，他就跟随。这里说到腓力是伯赛大人啊，在44节说到，然后呢，他跟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是来自伯赛大，伯赛大是一个小村落啊。彼得、安德烈也都是来自伯赛大，这里好像看起来似乎小村落的人比较单纯啊，所以呢，腓力在主耶稣一呼召他就马上跟随。像我们这些在大城市的，似乎比较困难。有时候带领一个人信主带好久，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经验？带好久，做什么福音义工啊，请他吃饭啦、啊、看电影啦、啊、跟他一起啊，用很多的时间，有时候都非常的困难啊。所以我们要祷告说，求主把更多像腓力那样有单纯心田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啊。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带到那个心田单纯的人、预备好的人的身边，也把那些心田单纯渴慕在寻找正道的人哈，带到我们的身边。然后因为那些人已经 ready 了，已经预备好，可以果子已经熟了，可以摘了，可以收割了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一信到福音，一信主，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马上信主，他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一听到福音，你马上信主，那是有福的啊。越早信主越好，越早服侍主也越好。所以当我们听到主的呼召的时候，像腓力一样，我们马上回应，马上跟随，我们是有福的哈，我们是有福的。在当时呢，一般的非常的虔诚忠诚的犹太人，他们都把整个的盼望寄托在旧约的应许的上面。所以当腓力他一见耶稣之后，45节就讲到说，他就去找着拿但业，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的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腓力信了主，跟随了主之后，马上就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我相信腓力当时的心情一定是很喜乐很激动啊，因为他也是一直在寻找这位弥赛亚，他一定很激动的告诉拿但业哈，就说：“哎，在摩西律法上面所写的，众先知所讲的，我们遇见了。”他说：“我们遇见了。”他说 ：“We have found him。”啊， 中文翻译成遇见，意思就是说我们找到了，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一位，我们找到了，原来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一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喜乐的分享。怎么知道这个拿单业他就是很冷漠，就是他是属于那一种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他不像腓力那么的单纯啊。所以呢他就回答腓力，他就说，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比如你告诉别人说，诶，我遇见耶稣了，我怎么样怎么样，别人会告诉你说，哦，那个东西能出什么好东西，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拿单业的回应让腓力好像就说就是吃闭门羹，就是好像一个打击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腓力他在传福音上面他非常的有智慧，他没有跟拿单业辩论，他没有说，诶，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这位主是我的，他没有辩论。因为呢这个腓力他知道他自己是跟对方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怎么说呢？46节他就对这个拿单业说，他说你来看， come and see， 你来看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一些朋友传福音，他们跟你是不同类型的，你不需要跟他辩论啊，他是很理性的，你是很感性的，或者你是很理性的，他是很感性的，你不要跟他辩论。他一直讲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诶，你要不要来看，我们就会刚好就有母亲节啊，有父亲节啊，有音乐的机会，你就邀请他来，你说 come and see 啊，让他来，让他接触到教会，接触到弟兄姐妹啊，接触到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诗歌跟音乐，神的灵就会开始在他的里面来工作。神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拿单业的这种直率和理性，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呼召他。所以当耶稣看见拿单业的时候，第47节，耶稣看见拿单业的时候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当耶稣看到拿单业的第一眼，他就对他说，这个人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创世纪讲到雅各啊，雅各他的名叫做以色列，然后你知道雅各他是很诡诈的，他怎么样诡诈记得吗？啊，他就用他自己的这个方法哈，就骗了这个他的哥哥以扫的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就是用诡诈，然后呢这里主耶稣讲的时候呢就有一点就说，诶，你的祖先是诡诈的，可是你真是个真以色列人，你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知道拿单业的理性不是为了要来辩论，而是他要在寻找真理。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拿单业就跟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呢？主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的时候，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主耶稣他用拿单业在无花果树底下，你知道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很喜欢在无花果树底下，因为天气很热可以遮阴，所以他们都在无花果树底下读书看圣经，旧约圣经，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所以主耶稣就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他用拿单业在无花果树底下灵修的那个画面，就是让拿单业知道说，我早就已经看见你了，我认识你的本相，我就是你在寻找的那一位真理。所以拿单业一听就吓了一跳啊，他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拿单业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没有人能够讲出知道说他是在无花果树底下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看看那个旧约的圣经，在那里要来寻求到底这位弥赛亚是谁。所以拿单业因为那样的一个经历，他的整个心眼被开启啊，我们说他是因为被开启而来跟随了主耶稣啊。 以我们今天就说的经历，今天很多的教会就用这种所谓的 prophetic evangelism， 有没有啊？就是先知性的这个传福音来带领很多的人来信耶稣啊。我们有时候请一些就是美国人的一些先知他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也分享说，有时候他去餐馆吃饭的时候，然后呢就会在餐馆里面，诶，神就给他一句话，然后就会跟那个 waitress 哈，跟那个招待员哈，侍卫就会跟他讲说，我感觉到你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对方就开始哭了，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这是很吓到的，你完全不认识我，你怎么会把我讲得这么清楚？诶，所以我们看到说，用这个 prophetic 的这个传福音，先知性的传福音哈，也看到就是有神的大能跟果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也是用这种超自然的方法啊来传福音。我记得很多年前就是我们在 San Francisco 有一个 House of Prayer 哈、啊、House of Prayer 啊，然后那个 House of Prayer 那个负责人他们每一年都在旧金山办一个他们叫着Destiny Reading 哈、啊、Destiny Reading 就是帮人家就是不是讲算命，就是帮他来寻找他的命定啊。每一年他们都弄一个这样子的 camp 啊，因为也有很多当就说每一年有一个街会哈、啊，然后他们就是也花费蛮大的，就是租了一个地方，然后呢就请附近的上班市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服事，所以那一年他也请我们一起帮忙，就是我跟我的先生哈、啊，有些人在里面是负责祷告的，然后有些呢是负责服事的，我就记得。那一天我跟我先生是一组，然后如果有人进来的话他们就会把他分配到不同的小组，然后刚好有两个女的就刚好分配到我们这一组哈，之前已经有不同的人了，然后那一天我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我就跟那个其中一个女的就跟她说，我说你非常的宝贵在神的眼中啊， You're very precious in God's sight， 非常的宝贵，然后那个女的就吓了一跳哈，然后旁边他的朋友就说 Yeah, you are Jewish 哈，他说对呀、啊，你就是犹太人哈，然后他就有点就吓了一跳这样。那后来我们就继续的服侍他。你知道这些年来在台湾有一些教会，他们开始办一些的福音的聚会，那个福音的聚会就是有一点我知道有一个教会，我忘了是不是在营林哈。他们就是在那个整个街会的里面他们有很多组哈、啊、就是说比如第一组就是如果有那些还没有信主人进来，就是为他们做身体的医病的祷告啊，为他们做身体，他们有一个组是医治的，就为那些医病的祷告，然后来为他们医治祷告的时候呢，之前他们就先给他们抽签，然后那些签就全部是用真言啊，把圣经的真言把它写下来，把它弄成签。你知道我们没有信主的人都很喜欢去抽签，我们以前很多没有信主我们都去算命，对不对啊？都去给人家看手相啊脸相啊，我们信了主都要破除那个哈、啊、然后呢我们就弄的那些，他们就把真言把它写成一个个签就给那些人抽，然后就有一个人在旁边解签啊，就拿到真言就跟他说，哦上帝说你是很有智慧的人啊，你是很有前途的啊，你的生命是光明的，哇！那些人就很得到鼓励，有没有？然后呢，如果他身体有什么疼痛，就移到下一组，就做身体的医治啊，就为他祷告。然后在医治的过程，有些人有一点彰显啊，情况有点不对劲啊，有点 manifest 啊，就是有点彰显。然后呢，他们就说：“哦，你的情况就是需要去到另外一组。”他们就把他移到释放的啊。全能释放的那一组，然后全能释放的那些他们就会就是小小声的用方言来祷告哈，就是要来帮他断开破除的那样。诶，透过那样子的一种服事，从真言的解签到身体的医治，然后呢到这个全能的释放，然后到最后就带领他们信主啊。那些人经历了耶稣，他们就问他说，你愿意信主吗？有很多人愿意信主，就这样让他们信主哈，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哈，有些弟兄姊妹特别有这方面恩赐的，可以去栽培发掘出来哈。我这些年我在旧金山牧会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来的那些人都是拜得很厉害的，都是在泰国拜泰国神拜四面佛哈，是拜得很厉害， 而且是给人家什么下降头啊什么 那一类的、哦、就是拜得很厉害。 有一个家庭有一次我们去除偶像，大概用了20个黑色的 trash bag， 他家里的那些神桌啦偶像啦清理那些，我们还是一整个组的人去清理的好多、哦、非常的辛苦、清理了20个垃圾袋，黑色的垃圾袋、就带领了、就是他们那一个家庭信主、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就说这些拜得很厉害的这些人，他们信了主，他们过去是向黑暗的权势很敞开、很敞开，现在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如果好好的引导他们在真理上扎根，同样的道理，他们对圣灵就非常的敏锐，他们对灵界的东西非常的敏锐。所以很多来到我们当中信了主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这种知识言语、智慧言语的恩赐、先知性的恩赐啊，然后很多有医治的恩赐啊，然后呢常常就敬拜的时候很多的看到异象啊，然后但是我们都会印证啊，不会说马上就领受，我们就会印证。比如说有一些是才刚信主没有多久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就比如说为弟兄姐妹祷告哈，就是两三个彼此代祷，然后呢那个姐妹她也会忽然间就觉得说她胃忽然间很痛啊，这个为人祷告的人她平时是没有胃痛的，然后她就为那个要祷告的人就按在她的胃上面就为她祷告哈，她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胃痛，但是她自己感觉到胃痛，就后来那个姐妹说，哎，你怎么刚才会按在我的胃上面，我刚好就是胃痛哈，哎，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种恩赐就开始慢慢被 develop 哈，就是被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就开始现在就把它组成一个 team 一个团队，就是医治释放的团队，让大家可以操练恩赐的发挥，然后有时候在服侍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哈，可以也借这个机会来服侍他们，带领他们信主也服侍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带领拿单业哈，就是用这种的启示性的这种超自然的方式来带领他，然后呢拿单业因为这样而跟随了耶稣。拿单业从理性很理性怀疑到相信主耶稣，主在这里说，在这里主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第50节，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啊！然后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气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拿单业从理性到相信主耶稣应许，他说你就这样子就相信了吗？这样就相信了，他说我要让你看见更大的事，主要提升他啊，主要提升他，就是第51节所说的，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每一次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他就是他说我非常确定的要让你知道啊，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气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耶稣在这里是告诉拿单业啊，就说告诉拿单业他自己要成为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雅各他有一次在就是离家逃亡的时候，就在晚上哈，就在那个半夜的时候，就看见一个神迹，就是神的使者，他看到一个天梯啊，神的使者上气下来，上气下来，然后主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拿单业，你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气下来是在我的身上。主耶稣他自己啊，他自己要成为那一个天梯，他要成为天跟地之间的那个中保，使神和人可以沟通。所以他告诉拿单业，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你知道旧约有关你的先祖雅各的那个神迹，现在你要看到更大的神迹，就是天跟地人神跟人之间可以沟通，而且呢我就是那个天梯，我就是那个中保。所以主耶稣非常确定的告诉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都要经历神迹。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安德烈约翰他们是因为听见而跟随然后就带了彼得，然后呢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一呼召腓力的时候，腓力因为主耶稣的直接呼召他就跟随， 然后跟随了，他就去找拿单叶啊，就去找拿单叶。然后呢，拿单叶看见耶稣的时候啊，他非常的理性，主耶稣就来开启他。然后拿单叶因为被开启，他也来跟随耶稣。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带一个，这个又带，一直不断的带人啊。人要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有呼召，就要有跟随，我们才能够经历天开了的神迹。今天主耶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啊，我们继续的跟随，我们要经历更大的神迹。门徒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初步的身体的跟随，到后来这里其实他们还不是完全放下工作的跟随，只是初步的身体的跟随。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四章那里有讲到，后来主耶稣就跟彼得说，你要来跟随我啊，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怎么样，得人如得鱼。他们就放下了这个渔船，然后离开了渔船，就跟随了耶稣。后来他们主耶稣又呼召了其他的人，他们放下了以往，那个是他们就从初步的身体的跟随，到后来放下工作完全的跟随。甚至到彼得他三次不认主，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就三次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到彼得被托付喂养神的羊的全然的跟随，我们看到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不管我们今天是因为听见而跟随，或者主直接呼召我们而跟随，或者神给我们的开启而跟随，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跟随，我们要跟随到底，不要跟随到一半啊！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啊，也有很多仇敌的攻击，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他们这现在是初步的，可是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后来都被主大大的使用，腓力甚至还跟太监传福音啊！我们就说这些门徒都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初步的跟随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跟随到底，不但跟随到底，而且我们也要带领其他的人一同来跟随主，让他们能够认识主，一起的来经历神荣耀的作为。阿们， Amen。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坚定我们对他的跟随，坚定我们跟随的信心。或者你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其实那个困难就是神要让我们来经历他，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神迹，经历他的作为啊，好不好，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主说，主我要坚信到底，我要坚定的来跟随你啊，求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能够跟随到底，好不好？我们就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哦，哈拉巴西利利，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哦，哈利路亚！主啊，是的。哦，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知道。哦，主，我们在跟随这条跟随你的这条道路上面所遇到的各种的主啊挑战。哦，哈利路亚，主啊，这个时候你要来赐下恩典。哦，主啊，要来赐下力量，再次来坚定我们，主啊，刚强我们。哦，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哦，哈利路亚，圣灵，哦，主啊，求你亲自来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哦，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看见你当初怎么样呼召门徒，你今天同样的呼召我们每一个。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看见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对你的爱，你看见他们对你的渴慕。哦，主耶稣，主啊，在这个跟随的道路上，哦，主啊，你知道他们目前的难处，主啊，这个时候就求你加添力量，主啊，这时候就求你赐下恩典，主啊，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主啊，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要来跟随你到底，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奉你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越跟随越喜乐，越跟随越自由，越跟随越荣耀，使你的名可以在你众儿女身上得着称赞。 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